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我们今天要来在保罗书信的课程当中来看看哥林多前书，我们要讨论关于教会的纷争问题。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课我们所谈到关于哥林多前书的导论部分。首先你还记得吗？请你用一句话来说明哥林多前书的要旨。哥林多前书的要旨就是一间地方教会的问题。第二个题目，保罗写作这一封长信有哪五方面的目的？有五个目的，答案比较长一些，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保罗澄清他所知道的教会的问题，来查询一下真正的问题所在。第二，保罗应用教义榜样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保罗进一步教导其他相关的教义。第四，保罗简短地辩护他使徒的身份。第五，他劝勉信徒追求丰盛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所以这是一封成圣的书卷。在这个书信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谈谈第一到第六章这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记得是一个教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的教会啊，这个差很多哦。首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这卷书的引言，我明显的发现保罗一开始是用非常肯定的语气来称赞哥林多教会他们坚定的信心，以及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而且呢又殷切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信心是根于他们深信这位信实的主必定会坚定这个教会，就算在外邦世界当中面对这么多的疑难杂症，可是保罗看这个教会的眼光，他看到了问题，可是不是只有停留在问题上，他更看见上帝的心意以及信实的主如何在这个教会当中不断的工作。求主帮助啊，让我们也有这样子的眼睛啊，我们要看见问题，可是另一方面又不停留在问题上。所以在这个教会陷入一些分裂跟混乱当中的时候，保罗呢是直截了当的指出这些问题，说明这些问题。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关注合一和次序圣洁的问题。可是要留意，我们可不要把沉闷当作次序，把客套当作合一。我们要学习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好在问题当中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在我们这一课当中，我们要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你会看见哥林多前书他会处理一些当时会众所面对的问题。首先呢，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么长的段落是论到了纷争结党的事情。纷争结党的事情，你可以看见一开始一章十二节保罗就提到说，在我们当中有这个纷争结党的问题。因为他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开场白来点名说，当我们各自去拥戴自己所佩服的教会领袖，就形成了党派，彼此分门别类。所以用这样子的角度，保罗提醒说，基督岂是分开的吗？是保罗，是彼得，是亚波罗真正在救恩上为大家做了什么吗？所以在谈到教会问题的时候， 你会留意保罗帮助他们从表面上的纷争，好像我们各自去爱护我们的属灵领袖，这没有错啊。可是保罗提醒，这样子的问题所造成的困扰，这就是保罗所提到教会当中所面对的第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保罗也提醒的是在第五章一到八节，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忽视淫乱的罪，教会忽视淫乱的罪。第三个问题呢，是在第五章的九到十三节，就是教会呢公然的与犯罪的弟兄相交往，教会公然的与犯罪的弟兄相交往，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第四个问题是在第六章一到十一节，就是信徒之间呢在公堂争讼，他们打官司有纷争，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这是保罗所要处理的第四个问题。还有第五个问题是在第六章的十二到二十节，保罗提醒说教会当中对淫乱采取放纵的态度，会造成整个教会的影响。所以这是处理会众的问题当中保罗提出的五方面的问题。也许有人觉得没有什么，大家都这样做，可是保罗在此特别澄清，当我们没有把该划清的界限澄清的话，会给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保罗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比如说在六章五节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他要向他一手所建立的教会要证明这些属灵的严重性，属灵严重的弊病是非常的可怕，不可轻忽。所以这是保罗所提出在教会当中面对教会的纷争，教会内部会众所造成的问题。我们了解有纷争和结党的事情，这是在一到四章所澄清的。那五到六章呢，是说明一些道德败坏的问题。五到六章是说明道德败坏的问题。我们了解在当时教会内部的这些困难的问题，保罗所以写了这封信，所以当中的纷争结党日益严重，所以这些人还非常的傲慢，自以为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本质就是这么回事啊。可是我们了解从一到四章，保罗却从这个问题当中会很快的说明那么到底福音的中心是什么。所以这是保罗，他真的是智慧的教师啊！他就着问题不但说明了问题，回答了问题，更是澄清了教义，教导了教会内的信徒从福音的中心所建立的教会次序应当是如何的。这个议题呢，我们会留到下一课来仔细的思考，我们看看我们如何来回答别人的问题，如何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保罗在谈论这方面教会结党纷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明一下，在当时整个希腊哲学的背景会影响教会内部。当时等于我们了解，就是这些所谓的智慧之师，他们会认为说智慧，哎呀，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明白的，智慧呢是只有一些高人一等的这个特别的人士，聪明贤达的人才能明白智慧的。这个福音这方面的智慧今天拯救这些无学问的小民，好像这是真的智慧吗？所以他们似乎把智慧跟福音的信仰有点混淆了。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澄清智慧是什么，不同于一般所谓世俗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保罗先把教会跟社会当中所谓的这个智慧这一点就帮助他们划清界限。所以这是保罗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先帮助信徒澄清教会内跟我们当时在社会当中所流行的一些学说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啊，在高言大志的一些背景当中，保罗所讲论的福音也有智慧，却又不同于这个智慧。这一部分的细节的问题呢，我们在十五课下一课的时候我们会仔细来谈。那么在这一卷书当中，第五章和第六章保罗会特别提到关于道德腐败的问题，讲到教会当中的淫行，这些丑行。我们了解在哥林多城市大家好像都会在生活在这些淫乱的社会风气里头， 可是保罗却提醒，当时教会不应当容忍淫乱的事件。特别在第五章一开始，保罗就提到他们的乱伦。这个乱伦的事情呢，就是有人跟他的继母同居，这样的状况呢，保罗提醒说，这样子的情形教会应当要处理，不可以容忍这样子乱伦的事件。那么我们知道，连这样子的乱伦呢、啊，是外邦人都会不耻，更何况犹太人的律法也是明文的禁止。可惜当时的教会对这件事情是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并没有即刻的处理。更有甚者，许多哥林多人竟以为他们当中的这些自由的行为表现，还以这个乱伦的行为为自夸而自高自大，所以他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可是因此而自负、自傲、自高自大。所以当时可能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杰出的人，他们所发表的言论没有人敢提出反驳，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不得已，他从以弗所写了这封书信。这些明显的不道德行为在教会当中是需要处理和澄清的，所以保罗指责他们要认清这件事情，要立即的处理，为着他们自己着想，必须把犯这样子的罪的人赶出教会，以至于说他们要学习教训而能够悔改。那保罗至终的用意是说，期望说这些人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至终希望他们可以得救，而不是只有在教会的包容当中以有罪的为无罪。特别在这一方面，保罗在第五章的六到八节，格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八节，保罗以面教作为比喻，解释教会需要施行惩戒的原因。因为呢，罪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我们姑息罪恶，就会影响教会整体，好像一点点面教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保罗用这样子的面教提醒教会，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纯净，如果我们容许罪恶滋长，以至于整个全团都会发起来，都会受污染。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比喻来提醒教会要处理罪的问题。他不是停在这，他更深一步的说，紧接着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到八节，他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所以我们会发现，保罗不只用这个面效的比喻来责备教会，同时他也更进一步用这样子的比喻来建立教会，提醒说，我们已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被杀。我们了解这是旧约的背景啊，提到说守完逾越节之后，紧接着要守除酵节，除酵节所吃的除酵饼或是无酵饼，在这个当中是教导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可以再掺杂有旧酵、旧的生活的行为、旧的一些价值观、旧的一些不道德、不讨上帝喜悦的一些行径，不应该再继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再来发酵、再来影响我们、再来污染我们。所以保罗进一步继续用这个面酵的比喻来讲到说，眼前我们的生活，我们其实已经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除尽了罪恶，败坏了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影响我们的罪和邪情私欲，以至于他说我们继续的要持守，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来保守自己的纯净。这是保罗所提供的智慧的劝教，不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解决当中，更进一步的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来建立一个纯净讨主喜悦的教会。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在进行保罗书信 第十四课，哥林多前书一到六章，谈论教会的纷争。不知道各位手上有没有我们所预备的讲义？如果还没有，尽管可以写信，可以传真，可以用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尽快把讲义寄给您。在我们谈到保罗发现教会当中竟然有淫乱乱伦的问题，却没有好好的处理，保罗提醒我们都已经经历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把生命的旧效除尽，除去了罪，除去了罪的刑罚，我们可要好好的守着，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我们会发现保罗定了这个例子之后，他提供一个原则，他去留意说，我们在教会内，当我们发现在教会里头有些人不守纪律，有些人明显了违背了道德，在一些行径当中污秽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其中我们要学习不要与屡犯大罪的弟兄继续的交往结交。他特别是用吃饭，东方民族都很注重吃饭，在这个吃饭他是表明说彼此相交，似乎你认同你赞同了对方的罪行。在这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姑息罪恶的危险，那么违背教会纪律的原则，特别前提就是提到我们是已经把旧效除尽的一团新面，所以我们就留意在教会当中要保持纯净。所以基督徒特别不可以跟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可是却仍然在淫乱贪心拜偶像辱骂人醉酒或是勒索人的这些的状况的基督徒继续和教会内的基督徒交往，这样子的情境是不合宜的。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在教会内部我们的生活规范当中，不只是保持个人的自己的纯净，我们更是要注重整体的当有基督徒自称信主可是仍然在继续不断的犯罪的情况，保罗提醒不要与他们交往，不要与他们交往。那在这个当中保罗就提醒说，基督徒必须自行处理在教会内犯罪的状况。他说至于教会以外的人呢，那就让上帝去审判他吧，在教会内我们要自己来学习处理，不容许罪恶继续的扩大，不容许罪恶继续来沾染，使我们整个都被污秽了。所以从这个问题呢，保罗就进一步进入到第六章，提到彼此争讼的问题，所以保罗谈到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道德问题，就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起了争执，告到官府去。保罗提醒说，在这个当中呢是不合宜的，在这个当中教会内部的问题呢，信徒之间打官司要自己处理，不适合告到不信的官府面前去。那在这个当中呢，会失去我们信徒的见证，因为保罗教导说，我们圣徒呢将来会有份于参与上帝末日的审判和治理。现今呢，我们就应当学习判断教会内部的争讼。此外呢，互相告状也违背了弟兄相爱做基督徒的做人的原则，而诉讼又反映出信徒我们有不义的倾向，在我们里面的不义影响我们在外在的表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爱弟兄，所以会对簿公堂，引起失去了基督的见证。那保罗提醒说，这个与我们蒙恩的地位不相称，所以他提出了警告。保罗认为基督徒生命的特征就是在今世我们要活出神国度的原则，在这个当中当然可能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受委屈或者是受欺骗，可是保罗提醒说，就算你受委屈受欺骗吃点亏，可是远比违背上帝的旨意来得好吧。记得我们在今世就要开始活出上帝国度的原则，在这个原则前导之下，我们吃点亏，我们受点委屈，可是却是蒙主喜悦的。所以保罗他最终的焦点，他是注重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所以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忽略神国度的含义，不然的话，这样子的过日子的方式根本算不得是神国度的子民。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提醒，当我们要来赠送的时候，记得你是神国度的子民，要按照神国度的方式，愿意吃点亏，愿意在这个当中也学习，在教会内部跟自己的信徒弟兄好好的来处理我们之间的赠送的问题。其次呢，在第六章的12-20节，保罗提醒了对于身体的正当的应用，特别是当代的教会当中，我们提过有淫乱的问题，因为社会风气的影响，以至于教会内部对这一部分不够警醒。保罗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说，在这个部分，我们的身体要好好的有正当的应用。这个部分呢，也是留意在当时的希腊哲学，大家所流行的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的方式，就会认为说身体是败坏的，身体呢是臭皮囊啊，都会朽坏，所以呢随意待它，不必理它。可是保罗却提醒说，不是的，我们的身体不可以这样子随意的应用。特别他提出的是复活的教义，因为我们都要复活，将来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所以这个身体现在不可拿它来任意犯罪。我们现在已经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就是用这个身体要来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会了解，在整个复活的教义引导了保罗在这卷书当中非常多的教导，特别针对希腊哲学对身体的看法。他们会认为说，身体反正是受臭皮囊，就败坏它吧，所以有时候会有醉酒荒宴，会有淫乱的问题。他们想，这个既然是臭皮囊的身体，就去败坏它，我们只要有智慧，好像有一种非常形而上玄学式的一种思考，而不在乎所谓哎，这个臭皮囊就无所谓了。可是保罗却提出说，不对，身体是圣灵的殿，是要来荣耀神的，不可以任意待它，而且在未来的复活当中，这个身体要来承受神的国。而这个身体呢，已经是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有神的灵住在这个身体当中，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已经不是属于自己了，所以不可以任意的侵犯它。总而言之，基督徒呢，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来带自己的身体，一方面呢，消极的要来逃避淫行，不受一些罪的辖制，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的来荣耀神。在这一方面，保罗会很清楚的教导，身体要复活，身体的复活以至于在神国度的降临当中，我们来承受神的国。所以特别淫乱的罪，也就是败坏肉身的这个罪，都会损害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生命。上帝看重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当中我们探讨过，我们是把这个身体要献上当作活祭的，怎么可以任意的由罪来败坏它？这个身体是献给义，作为义的器具，要来荣耀神。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复活的身体，保罗说现在就是当作圣灵的殿，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当中。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这些身体是在创造的时候是神用尘土所造的，而在复活的日子，上帝要再次使人从尘土当中醒来。这些身体人以为是所谓臭皮囊的，可是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却要用来荣耀神。所以你看，这又是保罗的教导，他责备淫行败坏身体，以至于说这个败坏不容许他在教会当中继续像传染病一样继续败坏下去。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帮助教导信徒，在一个复活教义的前提当中，教导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未来要复活，而此时此刻已经是圣灵的殿，所以淫乱就等于亵渎了神的殿，要警醒，要留意。所以保罗不只是责备了淫行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导我们要善用我们的肉身，虽然是短暂的，可是他未来要复活，现在对待我们的肉身，让我们的肉身活着，就是像在神的国度当中有神的管理， 有上帝的治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2节，保罗特别教导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实质上提出了限制基督徒自由的两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第一方面是说，自由不等于放纵，犯罪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你在应用自由的时候，要受的限制是不可犯罪。第二方面，凡事都可行，可是要小心，不要让那件事情反过来辖制你，变成你的主人，你就不自由了。所以在保罗讨论了教会当中所产生的腐败的问题、淫乱以及彼此争讼的问题当中，保罗更进一步的教导，别以为这个必死的身体像臭皮囊似的都没有用了。保罗说，这个身体在复活的真理当中看来是圣灵的殿，是上帝非常看重的。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以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不可滥用，不可任意而为，让基督徒的自由反而来败坏了上帝非常看重的这个身体。所以这是在保罗处理会众问题的时候。我想如果保罗是一个属灵的医生，你一定很愿意去看这样子的医生吧。他不只是把你说得一无是处，他更是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所犯的错误当中更积极的如何来建立自己，如何回复到上帝所创造本来所设计的那样子的完美，那样子的有荣光，那样子喜乐的生活的水平。这位属灵的医生他开了药方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在其中被建立被洁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来温习一下，在保罗所提醒信徒之间的争讼，我们到底应该在教会内或是到教会外去解决呢？信徒之间的争讼，我们是应该在教会内或是到教会外去解决呢？第二题，根据哥林多前书6章12节这个经文，请你解释一下我们基督徒运用自由的两个原则应该有什么样的限制呢？应该有哪两方面的限制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呢？期望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都在真理的里面被光照被建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感谢你，真的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有时候在一些混乱的错误的价值观里面，我们都被搞糊涂了，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主，但是感谢你在你的真理当中一切都澄清了，帮助我们认识的真理，我们就愿意遵照真理而行，活在你自己话语的光中。我们感谢你，你引导我们以话语来建立我们，使我们生命的根基都在真理上。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